艾琳是剧作家沃尔特·克尔和琼·克尔夫妇介绍给我的，他们都喜欢她。她是路易·毕梅耶米高梅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女儿，大卫·欧·塞尔兹尼克《乱世佳人》的制片人的前妻。她是标准的好莱坞贵族，与大卫离婚后搬去了纽约，制作了《欲望号街车》，又成了百老汇贵族。但是他第一次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安静从容，但也充满激情。他告诉我，他决定写一本回忆录，尽管他担心写得不慎重，还有一种自己的隐私被人窥视的抗拒心理。书名叫《私人观点》，是家庭纠纷促使他打破沉默，他决心澄清真相，以正视听。但他有写作能力吗？他带来大约30页书稿给我看，是他口述给助理记录下来的内容，由我判断。他并不苛刻，也毫不摆谱，但他是我多年中唯一一个陪着下楼送上出租车的人。那年肯定是1975年，他68岁。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我到他在皮埃尔酒店宽敞的四面都有窗的公寓讨论他给我看的这些书稿。他在那里已经住了几十年。我大约6点到了那里，先喝一杯酒，然后我们开始谈。谈啊谈，谈到午夜，把吃饭的时间都谈没了。这本书的事很快就谈妥了。他已经开始写的这本书令人激动，语调独特，引人入胜。他的文字展现出充分的诚实和毫无保留的自我认识。我一开始就说我会出版，但我们竟一连聊了6个小时。从今往后的15年，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我们都经常聊。因为一种强烈的亲和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几乎使我相信有一种双胞胎一出生就分离综合症。他比我大24岁，但这无关紧要。我们不仅想法和反应非常相似，而且他对生活的艰难敏锐的认识让我深有共鸣。艾琳以他百折不挠的风格进入了战斗模式。他既然已经同意写书，接下来就要开始写了，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做这件事，这种专注倒是我前所未见。我要邀请所有我认识的人来参加一个大派对，那将是一种告别式露面。派对以后，我就潜心写作，除了写书什么都不干。他果然这样做了。在接下来的7年时间里，他和他聪明投缘的助手，人称小甜点的安妮·格洛斯曼一起工作。安妮差不多每天都来，快速记下艾琳的回忆和思考，刺激他，鼓励他，应付他高高低低的情绪。和艾琳在一起，任何事情都有戏剧性，难怪他在百老汇这么成功。这些速记稿有的长不过一个句子，随后就会插进贴有标签的文件夹里，标签上写有主题：母亲、白兰度、伊迪姐姐、她最讨厌的人、乱世佳人。一年一年过去，这些文件夹渐渐变厚，最后两个女人把这些内容缝补成连贯的叙事。所以这本书是在日积月累的素材基础上写成的，却极有洞察力，也非常流畅。当进度停滞下来，或者说艾琳的信心下降，我决定必须干预了。那时候我们彼此已经完全信任，这是我们这种警惕心重的人不轻易做的。我决定搬到他家住3天，亲手把剩下的缝补完。除了睡觉，我们忙个不停，不外出，也不吃正餐。我翻阅这些著名的文件夹，惊讶地发现同一个故事可能用一模一样的语言讲了3个版本，只是在不同年份讲的。到第3天结束的时候，书就编成了。这本书出版后获得好评，甚至获得不错的销售业绩，尽管艾琳几乎病态地不愿公开露面配合宣传。她曾有口吃，虽然矫正好了，但让她公开讲话仍是一种折磨，而且他总是避开闪光灯，虽然因为他父亲和前夫的缘故，大家一开始就熟悉他，并寻求他的忠告， 他是许多王冠背后的人。那段时期以及之后的五六年，我们经常联系，至少每周一次，通常是午夜，我们会打电话聊一两个小时。我也经常去皮埃尔酒店与他长谈，谈我的家人、他的家人、好莱坞、过去、现在、未来。他严厉的批判和丰沛的感情始终吸引着我，我喜欢评判的天性就这样与他欢快的一拍即合。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只是在他对两个儿子杰里佛和丹尼尔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他俩对他的态度时好时坏，我强烈反对他用金钱的方式控制或者影响他们。他父亲就这样试图控制他和伊迪。有一次他对他说，他很爱他，爸爸，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但他不会想到用自己所领悟的道理去对待那两个男孩。他们快50岁了，他提到他们还用这样的字眼。我也对他无能为力，但他明白路易B梅耶对他人生的伤害。他不让他念大学，你在那里会遇到男孩失去贞操，也扼杀了他当医生的强烈愿望。在他托付给我的早年生活纪念物中有女童子军徽章，还有维斯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他偷偷申请的学校，可是被父亲禁止去。他对我的家庭和生活都很感兴趣，他喜欢玛利亚，玛利亚也喜欢他，虽然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点怕他，也喜欢利奇，但尼基是他最牵挂的孩子，他自己没有孙辈，所以把对孙辈的爱倾注在这婴儿身上。尼基生于南汉普顿的医院里，出生才一两周，艾琳决定来看他。他雇了一辆车，在某个工作日让司机载着我和他去海边探视，结果让他满意，他就发话了。他让我想起我父亲，我记得当时想，如果你的婴儿才一周大就跟路易B梅耶有相同之处，那你以后的日子可要坎坷了。然而在他病得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他展示出惊人的意志力和坚强，强迫自己走，哪怕他走向的那些人跟他毫无关系。我们就想起艾琳的断言。多年来，艾琳每年圣诞节和大多数感恩节都和我们一起过。我们热烈地讨论礼物，他的胃口很好，他非常结实，年轻时曾是运动员。他做肩部按摩简直会要你的命。他对另一个家族传统，立遗嘱也很执着。他经常为遗嘱心神不宁，然后修改，快把他的律师们逼疯了。他一再试图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但我就是不愿意。我可不想考虑万一你死以后的事情，不是万一的问题，而是到时候的问题。过了6年，我不情愿地决定退一步说，这是我可以为他做的事，于是我同意参与他的遗产划分安排，但条件是他要留给我的遗产只能是他书房里那把难看的人造革沙发椅，我曾舒坦地坐在上面消磨了无数时间，还有那块盖在我身上的针织毛毯。另一件我能为艾琳做但再三推辞的事情是担任路易B梅耶基金会理事，当时理事会主席是他的长子杰弗里，无疑艾琳还是这座王冠的幕后掌权人。最后我说，如果基金会主要的慈善项目投入不大，能把电影修复包括进来，达到医学研究那样的投入水平，我就做。电影修复是梅耶先生的主要兴趣，但我对医学研究知道多少呢？基金会理事越来越少。当杰弗里突然去世的时候，基金会管理人告诉我们两个剩下的理事，我和精力充沛的医学专家卡罗尔·法卡斯，得有人接任主席。权力斗争是这样展开的。你上，卡罗尔说，那已经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如今我仍然执掌着基金会，与卡罗尔，现在是与他女儿朱迪和我的好朋友艾略特·卡塔卢拉配合十分默契。 我把艾瑞特拉进来帮我维护基金会的运营。我们在电影业和医疗业做了不少好事，相信艾琳在天之灵会感到高兴。